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愿你平安，愿你和你家一切都平安。今天礼拜二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由郑牧师主讲。在前两集，郑牧师提到了基督信仰面对的挑战，有自然主义、道德相对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人本主义，这些的主义和思潮使人不敬畏真神。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天郑牧师要针对这几类的思潮，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和主张。首先要了解的是自然主义如何的影响人类的思想。节目开始，我们借由一首诗歌来敬拜赞美神，歌名是《全地都要大声欢呼》。
所充满都澎湃，凡有气息，晒在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圣经世界观一，更新心意，第三课，起初的战争。从这一课开始，我们会按照圣经世界观的四个基本问题，创造、堕落、救赎和复原，来探讨和学习圣经世界观。课本提到迪士尼乐园的哲学冒险，让我们能够看到，从故事层面来看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小女生，她从小九岁时候就信主，就受洗，但是到了高中以后，不但不想去教会，对信仰也是充满了敌意。她的父亲就希望借着带她去迪士尼乐园，能够有机会跟她心对心的来对谈。那其实这个例子，我相信我们都不陌生，很多在教会从小受洗长大的孩子，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特别到了高中初中，他们就不去愿意去教会了。那大家不要以为去迪士尼乐园是一个中性的环境，其实所有的导览电影都在宣讲一个进化论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所以这个父亲觉得很讶异，看到他的女儿对这些所展览的东西一点困惑也没有，因为他从小到大，不论是从教科书、老师或电视播放的科学节目所读、所听、所看的，全是进化论的教导。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当一个鱼，它是不晓得它是湿的，因为它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他就回答他的父亲说，这不仅仅是我的想法，他们是我在学校学到的，他们是每个人都相信的，只是我不想变得与众不同，而我可以不必与众不同。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因为绝大多数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教育是完全敌对神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如果不想受他们的影响的时候，他就要与众不同了。而且这单单的不讲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孩子，其实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孩子，他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服侍敬拜，可是他们的世界观很多其实是跟世界一样的。一，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科学家试图给人一种他们是公正和客观的印象，暗示宗教人士是主观的、有偏见的。其实这一种很厉害的谋略，因为自然主义与任何宗教一样，都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一种个人的信仰体系。所以我们觉得不要被世界给欺骗的说，当你一提到圣经，你就是主观的，只有科学才是客观的，因为这些都是一样的一种世界观。圣经里面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自然主义起初宇宙，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一种宣告，都是一种世界观，只是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过去很有名的 Carl Sagan， 他等于是一个电视的科学自然主义的布道家，他常常在这些每个影片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用一种站在海边看到这个海浪一波一波的过来，他就开始来宣告，宇宙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一切。就最深层的意义来说，我们是宇宙之子。你可以看到这些宣告其实都是很宗教性的、很主观的。挑战是这些观念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博物馆、书籍，特别是儿童的书籍，这个 Bear Stearns 这系列的书呢， 是在孩子们很流行的书籍，它里面也你看也提到，自然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而且他这本书的系列常常是把父亲呢描写的是很没有用的，是问题的制造者。这个都是在世界用这样来让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起初的战争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科学，不是指的科学和圣经，而是世界观，对的世界观，宗教和宗教的战争。首先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证据，自然动物人化石都存在什么时候？如果现在我手上拿着一个化石，那它是存在什么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它存在过去，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它是存在当下，因为我现在手上拿着这个化石，它存在这个世界。那我们只是怎么样去解读它这个化石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世界观来解读同样一天、同样一件事物，因为我们的世界观的不同，解释的方法就会不一样。那我们先来看世俗的世界观是怎么来看这些化石呢？当然我们就知道世俗主义最厉害的就是进化论。达尔文其实他是说，我相信所有在地球上的生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所以今天历史家发现达尔文是首先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哲学，然后寻求以科学理论证明其合理性。其实很多科学家他们都是先有一个假设，然后再用很多的实验研究去证明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其实达尔文也不例外，他是首先要接受了自然主义，然后他再找寻一个方法来证明其合理性。我们都知道他写了《物种的起源》，他在1831年从剑桥大学的神学院毕业。你可以想见过去最有学问的都是神学院。那在1831年到1836年，他就搭乘了小猎犬号航行了加拉巴哥群岛，也在那一趟的旅行，他来阐述的观察他所认识的进化论。那在谈到进化论之前呢，我们要先看到有两种进化，一种是微观的进化 （microevolution）， 一种是宏观进化 （macroevolution）。microevolution 指的是物种内发生的多样性和变化。是的，同样一个物种，比如说狗或是熊，它在不同的领域呢，不同的地方呢，会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有一些变化，它的外形、它的羽毛，这些会有变化。但是不管怎么变，它都还是在物种内，它都还是狗，只是变成不同种类的狗。这是微观的进化。那其实这些我们进化相信圣经创造论的人都相信这个，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种是叫宏观的进化，是指物种进化成其他物种的想法。那这种就是一个信心的跳跃了，单细胞会变成多细胞，鱼会变成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再慢慢变成高等动物。那这是一种信心的跳跃，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有这样的变化。所以什么是进化论所讲的进化呢？就是这个单细胞呢，经过一个过程可以变成人了。那是需要哪些过程呢？大家可以尝试回答一下。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突变 Mutation，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而且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是 John Mike Arthur 他这样说，时间是所有进化论者理论的英雄。今天如果没有几千几万年几亿年的话呢，没有人可以观测到进化论是 可以产生的。但是今天只要有人跟你说，只要有很长的时间，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没有这个几千几万年很长的时间，进化论是没办法可行的。但是因为科技的发达，我们现在可以用电脑来做模拟，结果呢，无论时间多漫长，电脑显示借由偶然过程的进化概率完全等于零啊。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容易会相信呢？特别我们在观察里面，在实际的观察，当突变来临的时候呢，其实反而是对生物体有害的、致命的，所以突变的结果可能是退化而不是进化。其实很多时候癌症、人生的病就是因为基因突变，不是吗？所以进化论所讲的因为突变会带来好的、更好的，那其实这是在自然界我们观察不到的。那根据进化论的定义呢，你可以想象目前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啊， 13.8 billion 是 B 啊。那地球的宇宙与地球的年龄估计为 45.4 亿年。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数字啊。那生命最早出现在地球上，根据进化论是40亿年前。而最早的成员出现是在280万年前。你可以看到时间真的是进化论的英雄啊。那为什么能够测量出认为是这么多的时间呢？我们要知道有两种理论，一种叫做灾变论，一种叫做均变论。灾变论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即地球很大程度上是由突然的短暂的暴力事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洪水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当洪水来的时候，在地球上突然的短暂的产生这样一个暴力的事件，而改变了许多地球的样貌。这是灾变论。在进化论之前，大多数人受了圣经的影响，都认为灾变论。但是呢，后来被改变了。均变论是一种假设，即过去在宇宙中运行的自然法则和过程，在过去一直在宇宙中运行啊，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种假设，因为有这样的假设，你才能来做这个研究。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叫詹姆斯赫顿的人，他被称为是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地球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古老得多。他的著作叫做地球理论。他的学生查尔斯莱尔更特别说到，他的目标呢是把科学从摩西手中解放出来。因为摩西其实是代表摩西五经，从圣经中解放出来。而当达尔文1831年他乘坐小猎犬号去探险时呢，他就随身携带了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啊。他已经采用了、接受了、相信了这个地球是长久的、是古老的、是没有神的，所以他要找出一个理论来解释、合理化他的假设。当我们有均变论的假设以后，你才能够来用碳定年法或是放射性定年法，因为他的假设是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因素是不变的。我们会有另外一个链接呢，来有很多有用的资讯，特别在这一方面有一位物理学的博士，也是第一次上门课的一个姐妹，她特别有做到一个分析和报告，大家可以来看那个链接。但我这里要特别就是给大家一个碳元素这样的设计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观念。比如说你今天进来的教室，你看在我在削苹果，然后你测量我削这个苹果花了1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再看一看我旁边的篮子里有19个被削好的苹果，那你可以想象我在这里已经削苹果削了多久的时间呢？如果按照均变论的说法，我在这里已经削了20分钟了，因为很科学，你观察我作为削一个苹果1分钟，有另外还有19个苹果，那表示我在这里削了20分钟了。但是这只是你的假设，你可能也可能实际的情形是，我刚开始削苹果的时候呢，我很有精神，我10秒钟就削了一个苹果，而当你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要花1分钟才能削一个苹果。另外也有一个可能，我开始的时候不熟悉，所以我要花5分钟去削一个苹果，但是到你进来的时候呢，我已经非常熟练了，所以1分钟我可以削完一个苹果。这是你不知道的，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些碳元素、这些放射性、这些测量，一方面看好像很科学，但是你要先它假设这些半周期是这么几千几万年是不变的。到底这个图像缺少了什么？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本来是 A 的，或是本来是 B 的，或是 C 的，或是 D 的，你每个人可以表明举手，想一想到底原来是应该是哪一种。但是我要跟你说，其实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缺少。很多时候问题其实在跟你说有缺少什么，你要先反问那个问题是真的吗？真的原来有缺少什么吗？或许它原来就没有缺少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进化论的常在跟我们说有一个 missing link， 一定有一个缺少的环节，我们一定要可以找得到的，一定可以找到那个中间的物种。问题是如果神造的物种的时候是各从其类，你就找不到那个中间的物种，没有缺少。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有所谓的操作科学和粒子科学有什么不一样。 Operational Science 就是指着我们处理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可以研究怎么造飞机，怎么造手机，制造这些都没有问题。这种科学因为可以是发生在现在，你可以从实验室里面也可以去重复的。但是所谓的历史科学，其实这个科学只是一种，不是真正的科学，它是一种哲学，它在处理起源，看不见的过去，无法观测到的过去的时间。其实进化论就是属于这一方面，因为你没办法去重复回到过去来重新再走这个进化的过程，而今天我们也观察不到有这样进化的过程。
谢谢詹姆斯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欢迎您可以通过电邮向芳华索取《圣经世界观》讲义。继续，我们一块来听首诗歌《恩典之流》。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姓名，黑暗中。你还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是加上的。Thank you.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深我的心淡淡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架上的
您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和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1366122 13229966122。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此生充满